星期一2月8日，拜登总统上任之后首次同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同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过电话，菅义伟对拜登四国应该密切合作的提议表示赞同的，而莫里森说他同拜登总统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星期一，日本传媒援引政府消息的来源报道说，四方峰会的议程将会包括保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报道说，峰会将会以视像会议的形式来进行，目前四个国家正为此做好准备。由于印度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因此有报道称，这个建议中的峰会能否很快举行主要看印度的态度。印度是四个安全对话机制中唯一和中国有很长边境线但不在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内运作的国家。四个安全对话机制于2019年在纽约首次举行外长会议，并于去年10月份在东京举行过第二次外长会议。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建议中的四方峰会为迈向小北约的第一步。北约是美国领导的欧洲与北美国家为实现联合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军事组织。但是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话，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他不认为四方安全对话会发展成为小北约。他说，我猜想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会花费大量时间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去讨论中国的经济胁迫问题。麦艾文是这样讲的。鉴于澳大利亚仅仅因为提出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就要面对中国无休止的攻击。麦艾文认为，该机制最有效的方面应该是在中国模式之外呈现亚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共识。面对这些中国威胁，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好集体行动的准备，并开始建立这样的观念，亦即亚洲存在着中国需要留意的竞争利益和价值观。麦艾文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是这样说的。虽然麦艾文表示他对四方机制的期望并不高，但他认为他的上升潜力非常巨大。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董云常说，奥巴马政府曾经花费很大精力试图让欧洲更加关注亚洲事务，而现在拜登政府需要努力的对象是印度。董云常说，现在我们确实需要让印度抬起头来仔细看看在亚洲和亚太地区发生的事情，确实对他很重要。印度需要做出更多贡献，印度有些犹豫，但我认为这个正是四方机制的任务，并可能会在本届政府领导下继续下去。印度就这一次拜登同穆迪通话发表的声明中未有提及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仅表示穆迪同拜登表达了保证要与想法相似的国家进行合作，来到确保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达拉克的实际控制线已经持续了8个月。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和他的团队已经明确地反复指出，本届政府面对中国挑战采取的战略是联合美国的盟国共同应对。专家认为，美国和亚洲地区的盟友联手应对中国挑战，它的难度与有利条件并存。董云常认为，特朗普政府过去4年的对华政策令到一些美国盟友担心最终会将他们拉到去同中国的对抗立场，而中国积累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阴谋和冤屈说辞，指美国刻意压制中国发展，试图推翻他的制度和政权。因此他认为要使到盟友加入美国的行列可能是一件需要时间和有相当难度的事情。麦艾文亦都认为，美国同中国的竞争不同于美苏冷战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的全方位挑战，它的困难之处仲在于这个挑战被两国的国内政治所驱动，因此 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麦艾文认为中国对印度、南中国海某一些的伸索角，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同澳大利亚几年前同南韩采取的那种胁迫做法，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有说服他们的余地。对拜登政府来讲，真正的挑战是怎样去执行问题。麦艾文说，他认为从正确去认识过渡到切实执行，其中的关键就是拜登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三项策略，顺序优先、势头把握和风险管理。麦艾文说，所谓掌握趋势，就是我们需要及早取得几场胜利，来证明我们可以同盟友合作。他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解决缅甸政变问题上表现出与亚洲盟友同合作伙伴一定程度的共识，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麦艾文表示，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区分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两者的不同。中国政策的核心基本就是权衡取舍，每项艰难的对华决策都涉及到权衡取舍，要对我们愿意和不愿意支付哪些成本建立共识。麦艾文对拜登总统新授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办公室印象深刻，这个是我当时所在办公室规模的三倍，他们专注于内部辩论，确定与中国政策相关的成本与风险。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恩认为，拜登政府在建立盟友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贸易问题。美国应该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或者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裴敏恩是这样说的，中国已经签署了东南亚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签署了与欧洲的投资协议，你确实不能够两手空空地与中国在贸易战线对抗，因为中国的策略确实在与美国除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加深经济接触，这个确实需要美国在自由贸易做政治的投资，这样需要两党合作，但目前我还未看到它出现。他补充说，裴敏恩认为对中国挑战的性质必须有明确定位，我不认为目前中国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将来可能会。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裴敏恩指他的动力主要有三。第一，认为美国在衰落，这个是推动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调。而第二，认为有机会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某些领域他们可以采取行动而不会遭到严重反弹或者严重后果。裴敏恩说，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及军事化和一带一路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行的。而第三，实际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喜欢冒险，他个人做的一系列决定，我认为他的前任是不会做出的。有鉴于此，裴敏恩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对中国挑战 80% 的任务在于整顿好美国的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